师父阿弥陀佛，不传真。因为最近我们都比较知道有这个大日如来，也是说譬如说那佛，但是我们不太很清楚大日如来他在这个法界度众，但是他是一尊佛，但是我们比较陌生，他请师父开示。
这以前六祖慧能有个弟子南玉怀藏，南玉怀藏禅师这南玉怀藏禅师他在没有参访六祖慧能之前，他有个同学叫坦然和尚，坦然他的名字叫坦然。那他们两个呢，这个南玉怀藏禅师他就先跟坦然禅师去参访这个老安国师。那老安国师当时非常有名气，修行也很好。结果这个坦然和尚呢跟南玉怀藏就去参访。因为当时达摩祖师到中国可能还不是很久，当然已经到了六祖慧能的时代，但是顶多一百年两百年不到这个时间所以禅宗在大陆这个地方在当时的这个大陆的因缘还不是那么盛行，有这些观念，那观念跟今天禅宗的观念不一定完全一样，所以禅宗正在兴起当中。所以一般来讲对于达摩祖师到中国的这个观念，达摩祖师到中国要做什么呢？达摩祖师到中国来跟一般法师那么多从印度到中国来有什么不一样呢？那达摩祖师到底到中国来做什么？他到底讲什么传什么？所以他讲什么传什么就变成当时一个重点，在禅宗修行的人来讲。所以当时这个坦然和尚跟南玉怀藏就去参访老安禅师。这个老安国师他是一个禅师，结果南玉怀藏就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什么是祖师西来意？这祖师基本上来讲就是指达摩祖师一般来讲就是指达摩祖师，这是禅宗的一个公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就是说这达摩祖师从西天从印度到中国来，那他到底带来什么样的教理，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修行的知见？在我们来讲，我们学禅一段时间，你知道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好像是一句很成熟的话，好像是一个很成熟的公案。所以如果现在来讲问你什么是祖师西来意这变成一种公案，变成一种问答。在古代这个时候南玉怀藏这么问是真的想知道这个达摩祖师到底他的教法的重点在哪里，他是真的很想知道。古时候这个科技没那么发达，资讯宣传没有那么快，也没有那么广，所以这个法的传承法的宣扬不是像现在科技也好印刷术也好，所有的资讯很快。所以当时只是知道有达摩祖师这个人，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传法，那到底达摩祖师所传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当时这么一句话，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是一个疑问，是想了解达摩祖师到底传什么法，这是一个很真诚的问。这个不是后来我们学禅一般讲禅和子问的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这个观念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了，这个观念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有相同的地方但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南玉怀藏那个时代，达摩祖师距离六祖慧能的时间并不是太长，所以这个禅宗的弘扬还不是那么广，所以对于达摩祖师到底带什么法， 到中国来要传什么东西，这个观念呢，不是像我们现在对于禅宗有明确的定义跟看法，还不是那么成熟。所以当时这个问，一个是真真实实的疑问，它可能不是一个公案的问答，它是一个真实的问答，到底达摩祖师来是什么用意，他传的法有什么不同，这个先要知道，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当时的环境背景跟我们现在是不同的，乃至于跟六祖慧能以后的观念啊，禅宗的分支分派啊，所问的同样这句话，但是他问的用意可能不同，这个要了解。当然后来了，我们知道哦，达摩祖师是禅宗的初祖，在中国来讲，所以达摩祖师我们现在来问，如果是祖师西来意，一方面就讲哦，禅宗的真正的意识是什么，这个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乃至于把这个当成一个公案啊，来了解，来移情也好，来了解禅宗的重点，这个是后来啊慢慢演变成这么样一个公案的问答。但是在当时的南玉皇上，他是真实有这个疑问，达摩祖师到底带什么东西来，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到底啊他所传承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结果啊，这个老安禅师啊，他就啊讲，如何不看自己意啊，你为什么要去了解达摩祖师的意啊，为什么要去了解祖师西来意，你应该要了解自己意。所以这老安禅师就讲啊，何不了解自己意啊，何不了解你自己的意呢。那这么样一讲啊，这么样一引导，那南玉怀让啊，他也有这个智慧，他就接着问啊，如何是自己意，什么是自己的意啊。那既然祖师西来意比我自己的意啊，那我自己的意比较重要啊，那什么是我自己的意。所以他就这么问了、啊、如果是自己的意啊，结果这个啊老安禅师啊，他就讲，当观密作用，你应该观察一种密作用，密啊就是秘密的作用啊，密就是秘密的这个密。这老安禅师就讲啊，要知道自己意啊，就要先观密作用。结果啊，这个啊南玉怀让他就又接着问，如何是密作用，他是真实想要了解，真实想要了解什么叫做密作用。结果这个老安国师啊，他的眼睛啊就张开又闭起来，结果这一刹那呢，这个坦然和尚他就悟到了，这南玉怀让他没有悟到。在这个时候啊，虽然老安国师啊有这么样一个开示，有这么样一个教化，但是这个因缘啊还没有契合，所以南玉怀让禅师啊并还没有开悟。后来啊，这个坦然和尚啊就请南玉怀让去参访六祖慧能。到了六祖慧能这边呢，参访的时候，六祖慧能就问南玉怀让禅师，你从哪里来啊？结果啊，南玉怀让禅师就讲啊，我从南玉来。这六祖慧能就讲啊，什么物啊，怎么来？你是什么东西，怎么来的？那问的啊，是更切一点了、啊，这个问话、啊、又更切一点，就比老安禅师问的这个话还要切一点。之前啊，哦，如果是祖师西来意，他就讲何不观自己意。这还有引导的作用啊，叫你慢慢去看啊，如果是自己意啊，当观密作用，还一方面教你，一方面引导你。好，那如果是密作用啊，开眼睛又闭眼睛，这就是密作用，你知道啊就不是秘密，你不知道啊就是秘密了。所以这个陈瑞啊，以前是一个大臣啊，他去参访云居道英禅师。这禅宗里面有一句话，这个啊，世尊有密语，迦摄不复藏，就是释迦牟尼佛有个秘密的语啊，那迦摄啊没有复藏。 没有把它藏起来了，迦叶尊者没有把它藏起来。结果啊，这个陈瑞啊，他就问了，如何啊，是这么一句话了，如果是啊，师尊有命与迦叶不复藏。结果啊，这个云居道英禅师就叫他的名字陈瑞。结果啊，他就应诺了，这个大臣啊，他就应诺了。这个云居道英禅师就问他是什么，如果你知道啊这个意思啊，那就是迦叶不复藏，如果你不知道啊，那就是世尊有密语。这是这么一个公案的、啊、所以这老安禅师就讲啊，当观密作用。那如果是密作用呢，哦，开眼睛闭眼睛，这就是密作用。在禅宗来讲啊，每一个人啊都有这个心，这是一个根本点，这是一个重点。这个观念啊跟西方的宗教不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西方讲啊，上帝造人，不管是这个是基督教的上帝，或是天主教的上帝，或是啊印度教的梵天，或是啊回教的上帝，上帝造人啊，这是一个生命的缘起，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源头还代表一切的责任跟义务。你这个生命怎么来的，你生命怎么变化的，这个源头啊就代表他要承担责任跟义务。在佛法来讲，每一个人都有佛性，那禅宗讲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起念，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起作用，每一个人的心啊都能够现出自己的业，现出自己的缘，现出一切山河大地，一切因缘和合的果报。这因缘和合的果报啊，不离自己造，不离自己所结的缘。所以在禅宗来讲，每个人都有这个心，这个观念啊就意味着你要负一切责任。这是你自己的心，不是别人的心。是你的心呈现出这个业，呈现出这个相，呈现出这个因缘。这个因缘不是别人造的，是自己相应的业。所以从禅宗来讲，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佛教啊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佛性。这个观念就代表你应该要负所有的责任跟义务。责任跟义务的归属点是属于你，你必须要完全负责。这个啊会影响这个观念啊，就是生命的源头啊跟责任义务的归属啊，会影响一个人在这个世间的人生观，会影响一个人啊怎么样啊去在这个世间当中去奋斗也好，去看事情也好。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没有确立清楚了，就算是啊你有错误，有烦恼，有执着，那你如果把这个责任啊归属给外在，归属给别人，那这个结果啊就很难去解决了。问题责任义务如果在外面跟你没有关系，问题责任义务如果在你，你就要处理，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个当中会导致啊人生观的确立有很大的不同，非常非常大的文化的差异，思想的差异，社会架构的差异，社会文化演变的差异，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点。所以啊，释迦牟尼佛提出来一个观念，众生皆有佛性，这个观念影响很多人，影响几亿人口。所以你如果是佛教徒，你知道哦，众生皆有佛性这个观念，打个比方啊，在大乘佛教，在密教来讲，它是起码是这么认为的。那大乘佛教密教就很多人信啊，这个啊每一个人都信仰这个观念，所以这个观念啊不容易提出来。这个观念啊代表一个生命的源头，责任跟义务的归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那你如果觉得啊，那你的责任跟义务啊不是在你自己，那这个责任义务的归属啊就是归属到别的地方了。那你怎么样呢去圆满自己的责任跟义务，这个就有的商量了。用什么方式，用什么理论，你必须要圆满你的责任跟义务。在禅宗来讲，你不得不 一切的因缘果报是你自己的，善缘恶缘顺境逆境通通是你自己造的，你无所规避，你必然要处理，这是你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跟义务，你不得不处理，你不处理也不行，因为你是责任跟义务的唯一归属者，你不处理都不行。这为什么在佛法来讲，成佛有它的必然性，就是说你必然要成佛，你必然要成就，因为你是责任的唯一归属，唯一要承担的人，所以你所承担的责任跟义务，就是你所受的因缘果报不好，你只能去处理，只能让它变好，你不变好，就像一个人身上有病，你不治好病就跟着你，你的人格性格，你的关系，你种种跟人之间的互动，这些不圆满，你就是唯一的责任，这是你责任，这是你的义务，你不处理都不行。所以先要知道这个观念，先要知道这个观念。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佛性，每一个人都有本具这个心，这个象征着一种心法，这个也象征着责任跟义务的归属，所以为什么不能责怪别人，因为你是唯一的归属者，这就是心法。心法的意思，它就是一个真理嘛，你信这个东西，你信这个理，这个理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你会成为这样子，就是因为你有这个业。你为什么有这个业？因为你自己造。你为什么这么造呢？因为你有你的想法，有你的看法，有你种种的作为，而导致这个业。所以为什么在禅宗来讲称为心法？因为离开心没有别的啦，心就是一切责任义务现象呈现的一个源头。所以先了解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要从心当中去解这些结，因为你是唯一要处理的人，你也是唯一能够承担这些事情的人，所以不是在你应该相应的业当中，这不会发生到你身上。先了解这个观念。所以师父经常讲，如果你不相信，如果你不相信改变你自己的能力在你自己，那这个人生所谓的努力目标，那就要重新去商量人生存在的目的跟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不相信改变你自己的能力已经在你身上，那你所谓的努力呢，人所谓的努力就要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努力了？因为你是唯一的责任归属者，义务归属者，所以你有义务跟责任要努力，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不去努力，你不去让自己变好，那你就是会有问题。所以为什么在佛当时呢，佛当时他教化每一个弟子当生要成就，就是你这辈子就要成就，他的目的在哪里？你不成就就是有问题，你不成就就是你依据你本具这个心所造出来的业，你所承担的责任跟义务没有办法达到圆满，还没有办法告一段落，所以你必须要处理好，你必须把你的责任把你的业厘清，所以你今生要做这个事情。所以在佛那个时代，他要求他的弟子今生要成道，今生要把今生的业做一个了断，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修行要先知道这个事情，众生皆有本具的心，众生呢皆有本具的佛性，这是一个责任归属观念，这是自己要用功的观念，是自己要承担自己所造的顺境逆境一切业缘的观念。意思是说，你不能去责怪一个人，你也不能去责怪自己之外的事情，没有办法了，而且你也不得不要努力加紧脚步让自己变好，这个观念有你用功才会落实下来，这个观念没有你修行学佛落实不下来，你会归罪给他人，归罪给他人责任义务就不在你，不在你，但是你还是有问题，你有问题但是责任义务不在你，所以你不会进步，你在这边就会卡死掉了，这是个很重要观念。所以在佛法来讲啊，很多佛教徒他知道众生皆有佛性，但是你要深刻了解 众生皆有佛性这句话所隐含的意义在哪里？它是一个责任问题，它是一个生命源头啊，你自己啊就是自己生命的源头，这也意味着你不得不成就，你不成就就是心里面还有毛病，就是还有迷惑在，就是还有妄想在，你不得不成就，你不成就你就是心当中还有毛病，你带着毛病去处理事情它自然会毛病。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从众生皆有本具的佛性的责任跟义务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大乘佛教会有修菩萨行呢？因为你不得不修，这是你的事情，你不得不圆满，所以你不得不修菩萨行。所以菩萨就是自利利他，修自利利他之行，我们称为菩萨行，因为你不得不做，因为你这个心所现出来的因缘就是不圆满，你不得不让它圆满，那当中有你一份，你必须负这一份的责任跟义务。所以在佛法来讲啊，在佛法来讲，成就自己的净土是必然要的，成就佛道是必然要的，因为你不成就不行，要先了解这个观念，你了解这个观念呢，修行才会落实下来，所以先要建立这个观念，没有建立这个观念呢，你了解众生皆有佛性没有太大的意义，它只是一个理论，只是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啊，对你的行为啊，没有太大的改变的作用，所以要了解，要了解清楚。如果相信啊，哦，是梵天造你，乃至于上帝造你好了，这个观念，不管是哪一种上帝，那你是被造的，那你所做的行为，你所做的行为，你所造出来这些业，你所面对的事情，你所面对的事情，怎么去看它呢？是你的责任还是上帝的责任？是你要负完全还是上帝？当然在其他宗教来看，他有他一套理论去圆满这个说法，但是如果追究到最后，这有一个责任归属问题，真正的责任归属问题，无可避讳的，这有一个责任归属问题，这个责任到底是属于谁，要很清楚，谁是造物主，谁要负这个责任？因为你如果是被造的，你要怎么负责任呢？你被造的，你没有能力做主，你没有能力做主，你就没有能力负责任，你有能力做主，你就必须要负责任，这是一个归属点问题，这是一个生命归属点，也是个责任义务归属点的问题，这个要很清楚。所以为什么会发展出二元文化跟一元文化，这个跟思想跟这个责任义务的归属点的思想有关。问题不可能收敛到个人，问题不可能单独收敛到上帝，它有两个东西。在东方的观念来看，众生就有佛性，那这个就要负责了，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这就要负责了，它收敛点很清楚，它就一个地方。所以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起作用，不同的作用就有不同的业果相应，这是一个根本的观念。这个心没有形象，这个心没有形象，这个心大而外啊，小而无内，心没有形象，但是心可以起作用，当心起作用的时候啊，作用当中无我，它没有一个我在，作用的时候只有觉没有我，依无我而起作用。所以为什么老安禅师讲啊，当观密作用，为什么叫做密作用呢？作用的人找不到，但是会有作用，你找不到作用的人而称为密，因为你找不到他，你不知道，你这个没有形象的东西，没有形象的东西你看不到，好像隐藏起来，它就像一个秘密一样，虽然密但是可以起作用，虽然密可以起作用，虽然没有形象可以起作用，这就是祖师来的意思， 简单来讲，这个心没有形象，但是可以起作用。起作用的同时无我，无我所以你找不到踪迹，所以称为密。所以为什么老安禅师眼睛一张一闭，这就是密作用啊？这你也会张啊，你也会闭啊，但是你的是不是密作用啊？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说不是是因为你不知道，说是因为它是本具心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当中啊是有差别。所以这个南玉华藏禅师啊，当他去参访六祖慧能的时候，六祖慧能就问他，你从哪里来？南玉华藏禅师就讲啊，我从嵩山来。那一切作用啊都是自己所起的。结果是南玉华藏禅师啊，他这么回答之后啊，六祖慧能又讲，什么物怎么来。刚刚啊师父有提到，照老安禅师跟南玉华藏的对话，一方面是引导，一方面是引导，大部分啊是告诉你，引导到你啊到这个中心点。六祖慧能啊问的就比较切题，比较切题，什么物怎么来，这个问啊力量不一样，这个问的力量不一样。因为你说嵩山来啊，所以他直接就问你，你嵩山是你的立足点，六祖慧能就让你清楚你的立足点在哪里，所以六祖慧能就问，什么物怎么来，什么东西怎么来啊？这个不仅是引导，而且啊是把你的这种啊自己的立足点呢，先让你看清楚。老安禅师啊是引导你，如果是祖师西来意啊，何不观自己意？慢慢啊，这也是慢慢的引导。结果啊，这南玉华藏禅师啊，他啊不知道啊怎么回答这个事情。等到啊八年以后啊，他才开悟，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修行啊，第一个重点要知道啊，一切都是心的作用。先知道这个道理，也知道这个责任归属，那修行才能继续啊。这一点没有厘清啊，那你要修行要继续，你怎么继续下去呢？你所继续下去的东西啊，跟这个题啊没有太大的相关。了解这个责任归属，你心才能够安，你心才不会妄求，心才会稳定，你就可以断掉啊很多的烦恼，就可以放下很多烦恼了。如果这个观念不深刻呢，那你很难放下烦恼。所以不管是毗卢遮那佛也好，不管是大日如来也好，大日如来啊是大日如来的世界，我们佛很多嘛，万佛明经啊有很多佛，不同的佛啊，它就是不同的啊这个心啊成就的一种功德性德啊，用心清净心的功德性德，或是体，或是相，或是用，或是慈悲啊，这些啊因果啊事理，用心本具的清净当中呈现出来的体相用，或是因果事理一个方向来取这个佛的名字。所以这个佛的名字啊，基本上不管哪一尊佛，他的名字啊绝对跟心性有关系。就像啊我们在禅堂里面有维挪，在禅堂里面的维挪啊，他不是只是唱诵，维挪是管规矩的，在禅堂里面维挪是管规矩的，不是像我们讲维挪就是拿磬拿锤的，不是的，维挪基本上是管规矩的。所以维挪啊，四维八德的维挪啊，就是那那里的那，那里。这维挪是什么意思呢？挪就是那，那就是如是的意思，就是那个样子，你要让一切就是那个样子，所以维挪是有如是的意思。 救其是什么而让他成为那个样子？维罗有如是我闻当中的如是的意思，所以你必须让法住法位，就是维罗的意思。怎么样让法住法位？不打妄想，法住就法位了，法就住法位。所以维罗啊，它有这么一个意思。所以禅堂啊，或是寺庙里面的每一个职称，它都跟心性有关系。像乐众来讲啊，乐众啊，乐嘛就是啊心悦诚服的乐，众啊就是这个众生的众。为什么称为乐众呢？乐众啊就是心起作用，乐众是指一种作用。佛满众生愿，就是你念头在哪里，相在哪里，体在哪里，你作用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乐众是指一种相的圆满。你敲这个木鱼啊，你敲这个木鱼，木鱼要能够入法界，入真如法界，不是恼怒众生，让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和合，就是让心当中的法能够和合，这称为乐众。让每一个用通通入心，通通是一致，通通是和合，这叫乐众。所以借由唱诵的时候敲这个木鱼，每一声都很清楚，引导得很好。就像我们从心起作用，每一个念每一个作用都清楚，都明白，都和合，这个一合相通通是清楚的，这叫乐众。你敲木鱼的这个作用没有办法入到这个法界，没办法变成一真法界，那你敲这个木鱼啊，就是恼怒众生，就不和合，它都有它的意义。所以啊，像大日如来啊，大就是没有边际了，跟这个心一样啊，大到没有边际了。因为这个心没有形象，所以我们讲这个心啊，小而无内，没有形象的东西，没有比这个心在里面的东西。那一切十方法界都是这个心所现，所以没有一个东西比心还大。现象到哪里，心就到哪里，所以才称为法身嘛。这个心的体啊，就称为法身境界了。法为什么称为法身呢？法就是指现象，在这里的法是指现象，法身的法是指现象。现象在哪里，就代表心呈现到哪里，有这些现象就代表有这个能力去现出这个相，所以相在哪里，这个能力就必然到哪里。所以法身就是以诸法为身，法身是以诸法为身。为什么以诸法为身？法身的意思就是指心外无法的意思啦，心外无境，境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心就是境，境就是心，心境是不二，心境不二的观念就称为法身。它有这么一个意思在，境不离心就是法身。所以从这边呢去了解，所以大日如来这个大呢，法身大嘛，日就代表光明啊，那如来就是一般的通称了。所以每一尊佛的法身啊，每一尊佛啊的愿力也好，福报也好，智慧也好，通通已经达到最圆满了，只是啊跟众生的业缘相应不同。所以一个人啊，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那就意味着你要负责，你要努力。所以你不得不成就，你不得不行菩萨道，你不得不成佛，你不得不有净土。你如果没有办法成就自己的净土，那你就会有秽土，没有办法让净土呈现，你就会跟净秽，你没有办法让净土呈现，你就跟秽土相应。你的心念，你的心念，你周遭的人际关系，你所有你的长相也好，你所有的人际关系也好，这就是你的土现出来的世界。它不圆满，你就不圆满，你不得不让它圆满。在净土里面，我们有佛，不管是哪一种净土， 在净土里面有佛、有菩萨、有圣人，一切的人际关系达到圆满，在净土里面呢、啊，人际关系达到圆满。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自己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是自己世界的教化主。你这个心就是佛，但是你这尊佛还在迷当中，所以你所存在的迷的佛只能住在秽土，所以你的人际关系并不圆满。你周围里面呢、啊，没有罗汉，没有佛，没有菩萨，你的依报没有琉璃宫殿，这就是我们住的世界在这里。所以你不得不成就自己为佛，你也不得不成就自己的净土，你不得不，你没有办法的事情，你不做这个事情都不行，因为你要认识到这是责任跟义务的归属。在你世界里面不圆满，你就不得不让它圆满，这是责任归属，要很清楚。所以有问题啊，师父经常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就儒家来讲，有问题就一定是你的问题，这是你世界的关系，这是你世界里面的因缘果报。所以看到不圆满就是自己不圆满，看到问题就是自己的问题，这是很清楚的责任归属了。这个要很了解，要很了解，否则你学佛就会落空。为什么落空呢？你不知道从哪里去改，不知道从哪里去进步，很想认真，很想用功，但是你就落实不下来。你为什么落实不下来？你责任归属错误了，你问题归属错误了，你的责任你把它想象成别人的责任，你的问题你把它想象别人的问题。责任归属啊，是你要负责，你想象别人要负责，而且你不知道，你不得不，你造出来的世界，你就会在你造出来的世界里面去生活。你离不开这个家，你也离不开这个大的环境，你离不开，它就是这样子，你不改变不行的，你不提升也不行，不提升它就是跟着你。你在这里有问题，你到别的地方去还是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提升了，改变环境没有太大的意义。环境的改变代表你心念的转变，但是你心念的转变是不是能够把问题解决，那不一定，除非你提升。所以要知道一个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提升。怎么提升呢？提升啊，不是去找另外一个方向，提升不是去找一个方向，简单来讲，人就是善恶业夹杂，所以问题不是当一个好人跟坏人，不是这样子的，好人会变成坏人，坏人会变成好人，所以不是要把坏人变成好人而已，要知道好人跟坏人是由于你有善恶业夹杂，善业现前你就是好人，恶业现前你就是不好的人，所以要把善恶业的问题处理清楚，你就必须让自己的善业不断的提升。所以当人就有人的问题，你要把人的问题处理好，就不要当人，你朝着不要当人的方向去努力，你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而不是朝着当好人的方向去努力。你朝着当好人的方向去努力，你没办法解决问题，因为好人还是人，除非你把自己变成天人，天人就纯善法或是纯定，除非你自己变成天人，这就是所谓的提升。你变成天人，你就没有人的世界的问题，这个观念要清楚。所以在世间呢、啊，不是谈做好人或做坏人，做好人跟做坏人都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事实。你今天这么想，你今天想好的，明天可能就想坏的哦，这个很难去讲，你没办法把握的，人没办法掌握自己的念头。你不要讲说当好人或当坏人，你有烦恼的时候你转不过来，这是事实，你生气的念现前你转化不掉，所以你要立志当好人，这个立志有多大，有多深，有多远，能做多久，你不知道，你没办法把握的。所以师父也讲了，在人世间我们有很多厨房，有很多吃的问题，你要吃素呢，要吃荤呢，吃素并不一定解决所有的问题啊，你吃素还是有厨房，还有很多问题啊。 你到了天上，那厨房问题就解决了，你就没有这些杂事啊，没有这些妄想那么多啊，这福报不一样。你到天上去，你也解决人世间的交通问题啊，也没有汽油涨价的问题啊，也没有修车的问题啊，这问题不一样，纯善法了嘛。所以解决问题啊，要解决问题只有一条路，就是要修行。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把落在自己身上的责任跟义务处理好，把落在自己心里面的因果处理好，是唯一的问题，这是唯一解决之道。所以你不得不净化自己的心念，你不得不把人际关系处理好，你没有办法，你没办法规避的，这是你的责任。而且这个现象一定会跟着你，你不处理它一定跟着你。现象跟着你，就像你的长相跟着你一样。你为什么有这个长相？就佛法简单的道理来讲，这是你的业，你不转变它就是这样子啊。你的人际关系也是这样子啊，人际关系就是你的人际长相嘛，你的脸相就是你的正报的相啊，你到哪里去都带着它。换句话而言，你到哪里去就带着心里面的想法，对应的环境也许不同，但是对应的态度会一致，这是业，这是你的业。所以对应出来的，你从一个环境换到一个新的环境，从旧的环境里面想要处理旧环境的问题，到了一个新环境，因为你心当中没有转化，责任归属没有清楚，没有把心里面的问题处理好，所以刚开始啊，慢慢慢慢又演变成跟原来的问题一样。所以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再来一个现象还是问题，再来一个还是问题，因为没有很清楚的解决自己心里面的问题，没有落实责任归属的观念，所以没办法进步，没办法看清楚，这是很重要一个事情啊，这是很重要一个事情。所以修行不进步啊，就是这个道理而已啊，不愿意为自己负责啊。所以学佛修行，不管你学哪一个宗派，为自己负责是必然要有的观念。所以很多人讲啊，修行啊很苦啊，又要打坐，又要诵经，又要拜佛，错又是自己的错，那这个很苦啊，这个很难啊。我信其他宗教很简单啊，信其他宗教这些问题就不是我的问题啦，事也不是那么严重啊，你归属就不同啊。所以有很多人讲啊，信佛教很辛苦啊，你看要打坐，第一个打坐腿就很容易痛啊，那自己又要用功啊，又要承认自己有错啊，这很难啊，这条路走起来很辛苦。但是现在啊，问题不在于辛苦或不辛苦，重点在于这个观念对还是错，重点在于这个观念啊，你找得到例外或者找不到例外。在师父来看呢，找不到例外的那一定是真理，那如果这个是真的理，那你不去实践啊，那你事情啊不是简单跟困难，事情是啊清楚不清楚，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事情如果是真正的道理，如果这个理是真的，你要实践啊，没有困难跟简单的问题，困难你也要实践，简单你要实践，因为它是真的。如果这个理不是真的，它也没有困难跟简单的问题，因为这问题不是真的啊，困难也是假的，简单也是假的啊，立足点完全是虚妄的嘛。所以如果这是你的业，你不处理它还在，你要不要处理？必然要处理啊。所以这些观念啊，会引申出很多修行的不同，然后人生观的立足点会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讲啊，修行就做一个好人就好了，你能当一个好人吗？你怎么当一个好人？也许你认为好人，我问在座诸位，你认为你是坏人吗？你会认为你是坏人吗？你会认为你是坏人吗？不会吧。 你可能会觉得我有一些不好的念头习惯，但是我不是坏人。但是很多人可能觉得你是坏人哦。那再问你，你觉得你是好人吗？你是不是好人？你可能也不敢讲说我是好人了。纵使你觉得你是好人，你觉得你还是有缺点的。所以这个生命不是那么简单，说当好人或当坏人哦，我就是做做善事，当好人就好了。你讲这个话，做做善事，当好人就好了。但是你会不会做？你有没有能力做？你真的去做吗？真的有能力做吗？那不一定哦。你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念头，你就没有能力掌握你要做的事，那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你念头的延伸。心做不了主，念头做不了主。心没有形象，心可以起作用，作用做不了主，就是心做不了主。心做不了主，念头做不了主，现象做不了主。你说你要当一个好人，那么简单了。如果当一个好人可以的话，释迦牟尼佛就不会叫你成圣成贤，他讲这个话佛法就多余的，因为你当不了好人，没有办法的，人就是善恶业夹杂。所以佛讲得很清楚嘛，这个娑婆世间啊，欲不动不生娑婆，欲望不动不会生活在这个娑婆世间，念不净不生极乐了，这是一个娑婆世间。所以当人，简单来讲，当狗就有狗的问题了。你当人就有人的问题，你当男众就有男众的问题，当女众就有女众的问题，当小孩就有小孩的问题，当老人就有老人的问题，当病人就有病人的问题啊，当聪明就有聪明人的问题，当不聪明就有不聪明的问题，当有钱人就有有钱人的问题，当穷人就有穷人的问题，世间哪一个人没有问题？所以以前师父啊去一个餐馆啊，刚好有个法会去餐馆吃饭，素菜馆啊，结果这个刚好这个老板嘛就出现了、啊、哦，师父就称他一声菩萨、哦、他说师父你不要叫我菩萨，不要叫我菩萨。我说为什么不要叫我，我说为什么不叫你菩萨，他说因为菩萨、啊、都挂在墙上。意思就是说啊，人就是人啊，人就会有问题啦。你当个菩萨才不会有问题，这是一个笑话。你看世间哪一个人没有问题？所以师父也经常开玩笑啊，这世间啊，你去看医生，有肝的人一定有肝的问题，你有没有肝？有肾脏的人一定有肾脏的问题，你有没有肾脏？一定有啊。有牙齿就有牙齿的问题，谁到了100岁90岁牙齿没问题的？很少吧，找不到这种人吧。所以要知道解决问题不是在问题的表面上去解决，解决问题只能超越。所以你不要有人的问题，你就不要当人，这是很清楚的观念。因为人有人的思想，成为人有人的思想，成为人有人的基本的这种思想的观念在里面。你带着这种基本思想观念在里面，你想要变成别的也不可能，你不可能了、啊、你的基本思想在，你没有转化基本思想，你没有修正基本思想，你要变成什么都不可能，你要避免问题也不可能。那你基本思想修正了之后，你就不是这样的人了。所以要避免人的问题就不要当人，这是很清楚的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提升。所以从一个凡夫开始用功，慢慢提升，责任归属清楚，你周围的人际关系你要处理好，因为这是你的世界，这是你的土，这是你的秽土。现在我们不是净土的教化主，因为我们是众生，我们现在是自己的土的教化主，我们是这个我们所现出来世界的中心，我们要把自己现出来这个世界修理好。你修理好了你就成佛，你修理好了你就有净土。所以啊，你很穷，你去你朋友家住，你朋友家住豪宅，有游泳池，什么都有，什么都很漂亮，好像宫殿一样，你住再久你还是要出来的，因为那不是你家。你 你只是客人，除非你自己的家是如此。别人的关系很好是别人的关系，你自己的关系好不好是你自己承担的。所以要了解佛法呢，佛当时为什么要叫人家修行呢？因为你不得不，佛观察到印度当时的阶级不平等，他有首陀罗，有耶舍，有刹帝利，有婆罗门，有阶级的不平等，有人的生老病死问题。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啊，这人世间哪一个没有苦？为了解决这些苦，你就他只有一个方法嘛。为什么佛会成立僧团？为什么佛会去修行？佛修行的目的不是要成立宗教，佛修行乃至于佛教人修行的目的是要离开这些问题，是解决这些问题而去做的一种行为，一种行动。它不是一种宗教理念。要先有这个观念，那否则你会觉得修行就是师父就好了。师父有师父的苦，你有你的苦，你不修行你的苦不会化掉，这个是很明显很清楚的。你要不要化掉是你的事，佛告诉我们要化掉就是要努力，师父也是同样告诉你，你要化掉就是要努力，这没有别的啊。你不化掉难道有谁帮你化吗？谁可以帮你化？如果有人可以帮你化，那佛那何必留那么多教法呢？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所以修行要有这个精神，修行要有点胆识，要有点承担。这禅宗祖师讲自己要承担自己，承担自己的业呀，没办法，你也离不开啊。所以有人讲啊，你修行要去哪里啊？我要出三界。家里都出不了了还出三界，很多人家里出不了出三界是很难的，这不容易啊。要知道就慢慢去用功，慢慢去练习，这些都是需要智慧。所以解决问题也是要超越，要提升。所以不要经常讲我当一个好人就好了，能当好人是很厉害的。
师父在心性等空，心可以起作用，那心是不是同时可以起好几个作用？
根据禅宗的道理，心性本空，空道含摄一切法界，所以心起一个念，法界就震动，这算不算可以起同时很多作用呢？应该算了，但是跟你所谓的可以起很多作用可能观念不一样。没有一个世界离开这个心，没有一种作用离开这个心。根据华严经来讲，法界重重叠叠，比起一个念，这个重重叠叠的架构就变化。重重叠叠的意思，法界重重叠叠的意思就是指有无量的世界，因为你起当下这一个念，这无量的世界它会变化，因为无量的世界为心所含摄，念头动心就动，心动法界一定变化。而不是说我一个人一个心起很多作用，这是不一样的。无我的心才可以起法界震动的作用，很清楚。所以一人八真归元呢，十方虚空陨落，它有道理。就是一个人呢证得到了，证到本性了，这本性当中的空现前了，本性的空现前了，一切法归空，在这刹那里面，那法界就会震动。这种震动跟我们凡夫的不觉是不一样的。
是王总，那我们一般的凡夫会感觉到说脑袋里面同时有好多好多的不在运作，那个是因为说起念头的那个变化太快了，它实际上反而是一个一个起来。可是问题是说，一个前念还没消，还没有在脑海里消失的时候，第二个念头又起来了，是这样的吗？
应该是念头太快了吧。
念头太快了，它快到变成说我们以为说它同时存在， 它本来是一二三四这样有序列性的，但是它太快出现，哦，看着就满满一片这样子，是这样吗？
应该就是太快了，
就像放烟火一样啊，像放烟火一样，像咣咣咣咣。
你很会自圆其说啊！
这个其实我也思考过，但是因为觉得说，我们无法去察觉那个念头到底是怎么样起来的，我们现在找不到那个念头是怎么起来的，所以我们感受到的就是我脑袋里面时时刻刻有好的念头，有坏的念头。那我分不清楚说这个到底是它有出现的次序性，它一次跑一个出来，还是说它同时一下出现，像那个像 window 一样，它可以开好多的视窗这样子。
啊，借很多的重重叠叠的不同的作用，那就所谓的蝴蝶效应的这样的意思吗？那弟子刚刚就是起的这个疑问是说，我现在在听师父开示，那我同时可能也可以在做笔记，我同时可以在感觉到我的脚酸麻，那这样的作用是不是就是一个心可以同时起好多的作用？
慢慢想啊，先多打坐啦，打坐先收摄自己的念头，修行要进步是基本的要做到，就修行要进步就是你的问题在哪里，修行要进步第一个要先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是问题让你不能进步，所以你要先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问题一定就是妄想太多，妄想太多呢心做不了主，所以先对治妄想，先把这个妄想的事情处理好，因为处理妄想呢就是先收心，要收心就要多静坐，人的习气啊，人的业力啊，让你不得不想，而且你想啊，师父讲过，你在静坐的时候，你在数息，在参话头，你在用功，念头起来你知道是妄想，念头起来不是参话头，不是数息的念头出来，你知道这是妄想，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哦，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走在路上看到东西，你脑袋瓜会有想法，这个想法会变成你的想法，你不得不想哦，你不得不用它哦。在静坐的时候，你称为妄想的东西，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称为是我的想法。你连称为它是我的想法，你都称呼不到，因为它已经是你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每一刻的想法都是你的想法，它都不是妄想，只有你在静坐的时候，你在用功当中，你才发现我没有这么想，但是它为什么会这么想，不是你没有这么想而它这么出现，妄想就是你在想，想到你不知道，你在起念，但是你不知道你在起念，但是它还是在起，这个东西还在运作，我们称为妄想。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念头起来，它还是真的是你起的啊。但是你起的时候，为什么你会起呢？因为你的习惯就是这样起的。所以我现在在看着你，看着大众，你现在为什么会这么想？你现在为什么会这么做？你现在为什么这么看？这些都是你的习气。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你就是会这样子，习气变成你生命当中一种主宰，一种自然的反应，这个东西只有你静坐的时候会稍微了解一些。所以我们平常走在路上看到东西心里会有反应，这个情形像什么呢？就像你打坐的时候起念头来，你就会跟着跑掉一样。所以呢，先练习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把这些看到的人就把它当成心里面的妄念，先不要那么快处理，看到事情就把它当成是打坐的看到的影像，你打坐的时候看到影像你会不会跟它跑掉？你不会，也许会啦，但是比较不容易，比较能够察觉。你平常在街上看到人，你会跟着他有很多想法，你就把所有看到的人当成心里面的念头，不要理他，心安住，因为现象已经在了，现象已经如现象的在了， 就不用再去知道了，知道本身就已经很清楚了，知道之外再加上一个知道就是妄想。